好，我们接着刚才所说的哈，我们现在谈这些问题啊，其实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希望能让大家重新检视我们为什么修学，应该怎么修学这个问题，就是提了这么一个反思。因为难得你已经来学佛了，假如我们不是常讲一句话，就入宝山空手而回，就是这个问题。好，我们先要不要很清楚学佛的这个目问这个本质。学佛当一段时间以后，他应该有的感应，什么感应？对人生对世间会越来越清楚。也就是说，这个清楚不是像世间人小偷也很清楚啊，他该怎么偷就很多偷，他该跑的时候他跑得很快，不是，是由清楚而后不染浊。因为看清楚他的虚跟实，所以你会发觉真正的学佛的所谓的感应，不一定要看到光啊，看到什么，不是，而是自己对世间的道理来自于佛法启发的这种觉察，慢慢远离这份颠倒而得到这份自在。这个不是一下子大彻大悟，那种大境界我们不谈，但发觉你会越来越淡薄。这个淡薄不是一种灰心的，好像学佛以后就一副那个很酷的，好像不是，学佛还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但这个开朗不是一种莫名的乐观，他的放下也不是一种灰色悲观，而是一个了然于心。了然于心就是说，那个我本来执着的东西，这个世间流转的东西是何等的因缘变化，实不可依，不可靠，会慢慢有。本来挂碍十样，现在变成挂碍五样，还是挂碍，也会生气，但淡了许多了。本来会追这个，执着这个，要这个，发觉就这种东西应付得了生活就可以了。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在哪里？如何成就自我觉悟啊，乃至他人觉悟，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人生这些终归无常的事情，不为我所挂碍。这种坦荡了然的心，会慢慢一分一分增长。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力量？不是看起来也可以讲是佛的加持。其实佛的加持是告诉你用正确的角度跟方法，而把那个由你内心升起来的，刚才不是讲吗，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务实的观察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主观夹杂了好多自己的颠倒妄想于境界当中，致使你被自己的妄想困住。现在学佛让你用正确观察以后，慢慢远离这份颠倒了，慢慢减轻了这份迷惑，自我的束缚，这会减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有一个修行的路，就怎么样，在整个过程修行这条路，就是追求什么如实知见，核心的目标就是觉悟。那觉悟谈何容易啊，我也想觉悟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觉悟？后来去了解佛法，什么障碍我觉悟？要觉悟过程当有哪些？什么东西会障碍我觉悟？一环扣一环，觉悟的路是怎么走？颠倒的路是怎么走？我们不是讲就叫流转环灭，不是有两条路吗？是不是？无明行识明色六路处受爱即有，那还有无明灭行灭，行灭识灭。不是这样，这叫环灭，一个是生死流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份轮回的，所以我们的十二因缘，如果你用这个心情，你就开始讲十二因缘不是那个十二个名相，我们要看到它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在哪里找得到？我的身心，我看到十二因缘的流转，它让我不断的继续执着。现在从佛法告诉的道理当中，我如何遮断这个流转环灭，不再跟他追逐奔跑。所以整个目标，我知道说他一环扣一环，所以我的修学也是一环扣一环。真正如何破无明是最根本， 但破无明何等容易？不容易的。那不容易应该怎么办？就看如何增长智慧的升起次第是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念佛，该怎么念，该怎么拜，才会有引申下一个法，下一个法引申就会引申下一个法，下一法引申下一个法，那时候我就用什么方法观照，我就能破无明，才能解脱。一法观一法，都实实在在。所以我这一法我就很清楚，我这一法的目的里面应该结构哪些因缘，我不空过，我很清楚我这样修没用，应该这么修，我修到最后应该怎么样，我知道。所以我如果没有感应，我的身心没改变，那我就知道我的方法错。每一环里面有很多法是相互的关联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次第。我们经常讲学佛次第在哪里，讲也很难讲啊。其实应该是很明显，不是那个外表的次第，是看到内在法的结构次第。好，我常举例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信，信才会有欲，欲才会勤。所以说我对佛法必须要了解以后，我才会生信，生信以后就会产生善法欲，善法欲里面才会产生精进。好，欲为勤，勤一啊，就是善法欲才会精进。所以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精进不来，精进一下就断掉了。但我们赚钱为什么会很精进？因为我们不叫善法欲，是金钱欲很强，金钱欲很强就赚钱就很精进。那为什么我们善法修不来？因为善法欲没有。那为什么修不来？为什么没有善法欲？因为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没有理解，所以产生不了信，不信就无欲，无欲就不会精进，就这样。那我会逼你精进，我才不会逼你，我就先逼，我先让你知，我现在逼你精进没用。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就表面上很精进，就闷得大家逼人家精进，自己都快懈怠了。你们好好用功哦，要24小时哦，我去休息一下那自己先休、啊、那我们呢，你不行，因为你出血当嘛用这种了，那我安呢，不是啊，因为你自己都快熬不住了，因为什么？感觉不到他的道理啊，表面上道理懂，但内心没肯定啊，内心对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没产生嘛，疑惑还没去除嘛，不能真实产生信要之心嘛，这个信要心没有就很难自心嘛。所以我讲说念我很难一心，数钱就很容易一心，也奇怪的啊！明明只要你念佛一心，到时候黄金铺地，任你拿都没关系啊。在现在金价听说涨了很多，对不对？那现在你看数金块倒很一心，到黄极乐世界黄金铺地却不能一心，因为你觉得真要无恙不恙呢？如果真的有真的黄金铺地，你确信了，你就不会爱现在的黄金了，对不对？极乐世界的黄金成色比这个好多了，嗯嗯，这经典说的，你那个久久的还差了，我们那个才好了。那你为什么爱这种这不好的黄金，那不爱那个？因为你还不信，你一旦信你就投入。所以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法结构一个法，你开始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修。我发觉我的心还会生不出来，因为我哪些地方不够，不够我说为什么这样不够，因为这里不够，这里不够，所以这里不够。所以我慢慢会讲，就很多人说我怎么修不来，绷得自己好紧。我说你放松，你现在不要管后面的，后面呢连我都做不到，你现在要做的是这个。那说这样就够了吗？可是不是要看到一切法都不要执着。我说这个现在你可以练习，但不要要求太多，你现在先做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做完那一个就会生，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很清楚啊。所以你现在该怎么修，该怎么念，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知道怎么觉悟的时候，我们就马上问说，那整个修行的核心在哪里？它是在觉悟。觉悟什么？觉悟你的颠倒啊，颠倒在哪里？就在世间嘛。所以我们讲修行的现实有哪些现实？ 世间现实、生命现实，还有佛法现实，至少可以谈这三个现实。所以当我们在学佛学到最后跟世间抽离的话，你能连人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懂。那我不是要你随顺人情世故，而是要知道从我佛法里面的角度看到人世间这是共业所成，它不但是众生的共业，也是我参与的一份业。我今天得觉悟不能离开这个世间，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一直逼着自己必须要远离世间，其实这个远离世间只是一个方便，真正到最后我们的解脱是在哪里？就在你身心现前的缘起底下去观察的。你有时你看啊，我们现在比如说啊，我离开，我到山上去修，修什么？其实你离开，你就在都市乃至到山上，有没有离开五蕴？其实真正问题是在五蕴啊。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因为你现在这种心性的人啊，暂时离开其实也没有真正离开，但因为你有这种妄想分别，所以依你的根性方便跟你讲离开都会到山上修会比较好，但其实要没有真正修，就算到山上依然执着。为什么？因为你是从都市的五蕴带到山上的五蕴都还是那个五蕴啊，你也没改变啊，所以那是一个前桥。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就在无因处了。会修的在哪里修？一切处都可以修。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修行是在哪里？世间的现实，从世间观察世间就是佛法生长处，是不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修学，暂时回避这个世间，终究还是面对世间。如果你一直在逃避这个世间，你不会真正是一个，不会是一个真正会学佛的人。所以懂得修行的人在什么，在这种世间的道理的流转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道理了。那换句话怎么讲，就是说一个对佛法了解的人在世间里面处处都可以说出佛法来。为什么？我们不是有句话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离世间觉，恰如寻兔角，对不对？六祖坛经嘛，有没有道理？有。但请问，在你现前在修学当中，你有没有经常以世间的观察？换句我要讲的不是，那我们就我们现在不要讲到人间佛教，我们就过着一般生活啊，这叫修行，那跟凡夫一样啊。那说又要集世间啊，我们现在就过世间啊，不是。以你现在，我问大家，你平常有没有在你的生活空间，包括你的生命本身，你有没有经常在观照？因为它是误入处，但你有没有？我相信不多。换句话就是说，你会很务实的如何应用佛法来修学，让你在修行当中，从一念佛的觉照、拜佛、诵经的觉照当中，竟然能用到现前世间的观察，这才是佛法的真实意。你不能进入一个你的幻想的宗教世间里面的时候，那进在里面很高兴，一出来不会判断，变成这个人在生气不知道，这个人在高兴不知道，这个道理曲折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到的只是我看到你修学的愚痴，我没有看到你的智慧。你不知道在这种缘起当中，人是因什么因缘会起这些苦恼，你又因何因缘会起身心变化。这时候我当以何智慧来面对这个东西，你应该试着练习。但请问我们现在在修学这种功夫会用到的有几个？很少吧。所以我说佛法真正心其实不行哦，因为佛法本质是这个啊，这个本质没出来怎么叫佛法心？所以佛法的心会往什么？往宗教形象的走，但智慧的开展并没有。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说，这一条修行路到最后 你的感应是什么？我刚才问了你最大的感应是什么？我没看到火，我没看到光，什么都没有。我好像自从学佛以后，身体也没有比较好啊，看来看去都是倒霉事。嗯，但你有没有觉得你对世间越来越了然？其实我说的感应应该就是智慧。那所以我在问你的说，当我们现在碰到很多事情，你可以学佛很虔诚，但对人事的判断竟无知。而人事的判断，有的人是很会判断，竟然是用世间法，而缺少用佛法的道理去解释解析人的心理，缺少用佛法的道理去解释世间现在的相，这表示你的佛法是空洞的，无用的。现在有人在吵架，所以他们有说以后请我讲一个唯识，短时间要讲唯识应该怎么讲，我就想说假如以后要讲唯识，我就讲一个爱情故事就好了，我就用一个爱情故事把唯识全部灌在里面，爱恨情仇里面展现如何唯识的道理，众生如何在这种爱恨情仇当中如何挣脱，乃至如何放下，这中间唯识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吗？你的唯识道理你要讲完白法名门爱的苦你啊，就算讲完你也不会用啊，你干脆就用世间的一个故事把所有的唯识的道理就放进去。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我为什么爱他，你爱谁？爱自己的，不是吗？其实看是对方让你所爱，其实是你投射到对他的肯定之后的爱。真正爱是爱谁？爱的妄想分别了。所以当你心境改变，这个人也没变，奇怪你的感情怎么会退失掉？这个人还是好好的，为什么你会退失？你不是很爱吗？怎么爱到现在这样？因为你的爱是因缘生法、哦、就像说我喜欢吃冰淇淋，但不要太多啊、哦，我喜欢吃香草的，你不要给我那个草莓的啊！我这时候喜欢，那时候不喜欢，我喜欢吃一点点，我喜欢甜度，怎么样？原来你的爱竟然是众缘所生，而且都是随你的个性在转。所以人家说你爱啊，爱就你爱冰淇淋，就有空没空就给你冰淇淋，到最后说我虽爱也没有爱那么多啊。那你不讲清楚，原来你的爱不是固定的啊！我们现在不是的。这个道理讲很简单，但我明明看到世间就把爱固定了，你爱我绝对不能变，你吃冰淇淋都会变，它怎么不能变？为什么会变？心情不同，材料不同，种类不同，量不同，都会变。这个人会变，你也会变，所以本来世间充满了因缘变化的无常性，你了解这一点，你就懂得如何放下。那不就是道理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道理开始就是说，你所谓的学佛，你现在修的这个法门跟你未来要如实知见实相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连结关系，你能不能知道？不知道赶快问。那当然这个为什么会跟你这样讲，其实这个道理是比较深的啦。这个一般人你如果要讲到这里他会有压力的，所以我们讲因为是大家为上大根性才这么说嘛，对不对？啊、哦，哎，我们讲说大家都学佛一阵子的，那照理讲应该更进一步了。也就是说，有时候我想说，你们我们在座大家学佛都好久了，你都能学佛一阵子，也护持佛教很久了。那站在我的立场，我就觉得说，不要一直停在那里了。佛法莫大的宝藏。你就挖一点点真实宝藏，你还在门口的，人家是那个掉下来的蟹，真大宝藏，解脱菩提道的宝藏你还没进来，你只是得到维系的功德，人天福报还有大功德，这么难得的活弟子应该让他能取得这个大宝藏。好，不然你看其实像我们家一路上修学到现在，真正从佛法给我们那一份感动和确信啊，其实有的人还不多，很多的感动跟确信还是在感性， 自己不断的从旁边给我们鼓励，别人给我们肯定，然后从外面的情境里面去肯定这份学佛是对，但从自内心智慧里面的自我确定确实很少。所以你这份信心有时候经不起大打击就会退掉。好，所以你看啊，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知道世间是真现实的，从世间的现实当中，世间的种种变化，我们会看到道理的。也就是说，懂得修学的人不是避开世间，虽然有时候暂时用不同的方法权巧暂时回避，就像我们出家一样，但真正的目标是在看这个世间。为什么？就像中论讲，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包括我们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你有没有好好了解你自己？有没有好好了解过你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声闻法或是菩萨法，菩萨法是观一切法空，声闻法是观我空，但就算菩萨法观一切法空，也是从我开始观的。换句话什么？你学佛进不进步，就看你认不认识你自己。所以真正的修道人，他会有一个很清楚，他对自己越来越清楚，这表示这个人有在用功。所以我不是讲说之前的学佛，前半段的学佛，我们学着如何认识外在，认识佛法，认识很多的名相，认识很多如何该怎么修。其实我发觉后半段是学着认识自己。他说啊，到后面你才认识自己，没错。开始对自己的心念，对自己的挂碍，对自己的烦恼越来越了解，从粗的地方看到细，从细当中看到更细，看到隐藏大当中那种烦恼相互牵连的，有时候以为没烦恼却隐藏在后头的这些，你试着去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这不就佛法？这就是生命的现实，就是佛法之所依处。所以当我们也会看到说，哎呀，苦啊，修学啊，我们赶快离开这个苦，修学好像赶快远离这个苦，没想到其实苦才是大学问处。所以变成我们只是在回避苦，我们在得到一个宗教上的一个依止处，却不知道佛法的最大的智慧在哪里。面对苦，他不是叫你逃避，包括往生极乐世界是不是逃避？不是不是，我们最近刚讲完往生论，原来这里面有很多的内涵。他之所以往生，竟然是菩萨发心而求生的，是那份真实觉悟性，这种心起的菩萨心，绝对不是那种逃避的，不为自己安乐而求生净土的，竟然隐藏的是这个内涵哦，所以这才更符合佛法的本质。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毁谤净土，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法门，是很多人误解它，但这个法门其实就是将众多佛法融摄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懂得怎么念，怎么发愿，这里面都有它的意义在里头啊。好，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什么叫净土？你后来发觉整个净土再也不是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西方净土，的确，但什么西方净土的真正感应在哪里？在你此处。此处在哪里？就在苦处。从以苦的厌离这个颠倒，这才感应了净土因缘。所以真正修持净土的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应？我经常讲，修净土到最后能往生预知实事，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对世间淡薄。而这个淡薄不是一种灰心的淡薄，不可爱，就脸哎，没有没有，不会带着一种不满怀恨，一种不满，一种 很悲哀，哎呀不要了，我求生净土，这都不会去的。他是一种淡然观察这个世界，就算他是因为苦而念佛，当他要求生净土的时候，他是不带恨的，他带的是一种了然于心啊，如梦一场，一定有一种对世间的那一份淡泊心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往生因缘有没有，就看到我们透过学佛当中有没有试着去观察什么样，观察世间的无常相，众生共业的污浊，五浊恶事，乃至我身心随祸业苦的这一份无常，这就是秽土。而我如何从这里面看到他的颠倒，而不再随顺他，这就叫净土。所以我求生净土，简单来讲是从迷到觉，这叫做往生净土，它的本质在这里。因此也感应的叫做西方净土，但它的整个修行原理就是从迷到觉，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如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整个修行里面跟其他法法也不配合在一块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学佛当中，有时候我们看到虽是虔诚，但缺少那一份智慧，这时候他这份福德力应该作为基础，慢慢把佛法的内涵给带进去，这叫次第修学吧，不是吗？所以你看哦，有些老菩萨就算不懂得经文，不没有听什么道理，但他就有一种智慧，什么智慧？淡泊于世间一切法，这不是知识，这叫智慧。所以任何一个有这样感应的人，一定隐藏着这份内涵。那如何保证我们更加有因缘而成就这个圣道，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必须要把修行的这份现实看得彻底，就在我的生活当中，从我的苦，从我的接触当中，以它为境界，看清楚我当中的起心动念，然后从佛法当中我试着去调伏。你离开这个你去哪里找？没有呢，你不能去逃咯，你就必须要面对它咯。啊，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你为什么生气？我就受不了，我也很生气。我师父，我受不了，我很生气。我这样，好吧，那就生气吧，可以吗？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因为你说你受不了啊，是你跟我讲受不了，我才让你生气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啊，好吧，你就发飙吧。那下次来，师父，我这次还是受不了。那我能不能生气？可以啊，你生气，因为你已经受不了了。他说，按着每次都可以啊。不是啊，啊哪时候不可以？死之前啊，死之前，因为死之前再生气就完了啊。你说这样啊，只要死之前不生气，前面就可以生气了，可以啊。哦，这样啊，那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生气，可以啊。不过你要记得，你哪时候死不知道，不知道，那最好现在就不要生气，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你最好现在就不要生气，因为说不定下一个生气，生气完刚好死。但念无常，换句话就是说，此时不调下来，等哪时候调？怎么调？现在就练习。现在就，不然你去哪里练习？你以为修行就躲到那个看哪那个地方？不可能啊！你终究要出来面对你的五蕴，你终究要面对这个世间的苦。你可以暂时以某种前桥暂时回避，以便你培养能力在那，可以，这个都对，但你一定要认知离开的现前一切缘起没有解脱法在，那不如现在开始练习。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修行，我们要经常我们要比较落入一种幻想，我现在要用功。其实我应该问你，现在面对着镜，请问你用什么心？这叫用功，因为你做不到，我才用辅助方法。好，你好打坐念佛，其实应该就像禅宗，随时道一句，也就是随时检查你如何起心动念。那这个检查就在你平常，你就要养成习惯。 我不要随境掉入。那这不是一种遮挡，而是随时用佛法的态度来检查这个因缘是怎么样。包括我现在苦，我也不要苦个白会掉了，我要苦得清楚，我要苦为何苦啊？我为何苦？这一次没突破，下次要突破，下次不能突破，我终于要突破。为什么？我不能带着这个烦恼往生，所以变成这种修行的力道就很真。这种东西啊，这种态度修学啊，不假时日，不就太浊，你自己就知道了。所以你我们现在反过来讲，这么长的时间修学没感应，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很少下这种功夫吧？有吗？我们在座有没有平常就是保持这样的正念分别？有没有？所以刚才讲感应，当然有的人真的很感应了，不过就很少人回答就是了。为什么？怎么会感应？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说，我就跟学生讲，你要有信心。什么信心？你一定不会解脱。他说师父哪有人这样讲的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你这般的在修哦，绝对没解脱。为什么？看不到解脱因呢？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解脱因在里面，你怎么解脱？所以我说你要有信心，没这个因，没这个果。我讲有信心，就是一个对因果的确信，没此因，没此果。他以为我要跟他确信什么，竟然确信他不会解脱。哎呦，他说这个实在是啊，事实是如此。好，所以世间的事实，世间是现实，你不能离开，因为你就在世间。所以面对世间的苦，无从逃避，终究还是面对它。为什么？这个世间你就一份子，这个生命的颠倒就是你造的。那佛法的现实就在哪里？既然世间是佛法之所依处，生命是佛法所依处，那佛法当然就在生命世间里面去觉照了。这就是佛法，是不是？所以我们才是从这里面你会看到那种修行，你看呢，环境没改变，但你超脱了许多。为什么？你已经懂得用佛法去抉择这个东西，这个世间，从当中放下自我执着。因为我们讲说，看似外面绑着你，其实是你抓着世间不放。因为从观察当中试着转变你对世间的坚固执着，其实等于就是慈悲你自己。原理不是就这样吗？事实上是如此。所以要没有这种观念啊，你看啊，我们就不断在学学学，其实都在原地踏啊。所以有时候怎么样，讲一个现实的，有时候在佛门学习，我不是要反对佛门哦，但有时候佛门的学习反而麻痹了你真实应该修的东西。那谁是善知识？反而是生活中的苦是善知识，你知道吗？为什么？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启发大家的智慧，我只是开辟一个安全港，让大家蹲在这里暂时麻痹，因为我们有在学佛嘛，所以一定会有感应嘛，所以大家进来自动想着哎呀一定会感应了，那就忽略了自己的苦恼，也不敢积极的面对自己的烦恼，结果这麻痹你的决心，等于是麻痹的。那谁会让你知道说你还在苦？外面，还他外面，还他外面痛一下，哎呦还会痛呢啊，你为什么刚才没痛？因为刚才打麻醉剂，刚才是在唱诵当中麻醉掉了，那一出去才痛到，哎呦还没好啊。所以佛门应该是让虽然有一方的接引鼓励，但也必须说出真实道理，否则那不是大家互相安慰，然后问题还是没解决啊，是不是？所以到最后发觉，你看，不离开世间觉，若离开世间觉，恰如寻兔角，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换句话就是说，整个佛门的教育就是帮助你觉察。所以你来到这里，不是光只是寻求佛法的安慰，是来加练功夫的啦。哦，这是失败了， 你失败在哪里？哎呀，某个角度没观察，去再去练啊，这次成功了。为什么？终于把错误弥补过来了。所以都是入了佛门学功夫嘛，而不是入了佛门只在寻求一个烦恼暂时的逃避，但智慧却没生长，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来到这里，你自己也讲说，你应该很清楚，你来自带着伤疤，带着很多苦恼进来，师父我还是输了呢，输在哪里？我还是生气了，我还是如何如何如何。好，那我们就开始诊断，你当初起什么念头，你看什么境，起什么心，你缺少哪一点观察，你这个缺少这个观察，所以引申你这个烦恼，所以这个烦恼完了才有这个烦恼。下次记得面对这个境，应当做如是思维。你看都是学功夫啊，就是这样，是不是？好，好，那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修行要怎么去实现呢？因为我们是往觉悟，那这一条路里面有很多的过程，所以以为我们修就好，没有，我们经常出现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整个修行竟然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以为在修，其实不是，所以务必要好好把你这个道理弄清楚。比如说你现在很用功，你找个善知识师父来问说，师父我这样修对不对？我很少人有人会问，但也不是很多人，请问我这样修对不对？你再讲清楚，我这样修，哎，太笼统，你面对境的时候是怎么思维？拿更具体的来思考，好，你这样思考缺少哪些观察？因为你没有弄清楚，你以为在修非因即因，因为你修的东西不是解脱因，所以不会有解脱果。你就把它弄颠倒了，不是因当作因，好，就出现这个问题。还有，有时候是感应当作非感应，非感应当作感应，因为你不了解佛法的感应原理。有的人寻求的感应是怎么样？是那一个他寻求的感应是顺他世间妄想的感应啊，有百有波比，其实那种不是波比。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一生潦倒痛苦，家庭不圆满，所以你升起的心，算了，往生极乐吧。哦，那这样很好啊，有这种决心啊。哦，所以他念佛很专心，为什么？对世间不期待嘛，因为实在太苦了。就偏偏到最后中乐透，他起什么心？啊，是有百有保庇啦。然后他讲啊，啊，这个世间实在有影要公平啦。换句话就是说，他觉得有拜还是有保佑啊。这世间本来我认为很苦，其实还是公平的。你知道，光这两句话就完了。你说他是福报还是业障？世间叫福报，往生叫业障。本来对世间是不挂碍的，现在挂碍了。虽然人家讲说我这一笔钱要拿来做好事，可是他问题是他对世间生出一个可依的感觉出来。在我们来讲，他说师父有保庇呢，我就说阿弥陀佛，完了。他对世间生，我们不是还修无愿三昧，他这边有愿了。无愿三昧，我因为无常苦啊，所以我不爱做。现在变成开始接着世间有可爱法，本来是五浊恶世，现在不五浊了。你看吧，这为什么叫正见？所以一个人当一个人学我很精进的时候，得到乐透，他就你因为你认为他应该什么感觉？没用啊！啊，要么看谁要用，给人家用，这里面会不会升起一种欢喜心？因为它会让我产生执着，正常的是这样，这叫一心，他没有二心，他没有二心，因为他知道时不可爱，终归无常，他这个心很笃定的。所以这个东西你想容易吗？ 当然是从平常学佛的不断知见累积上来，才有这种气魄。所以你像我们如果连这个都说中乐透，哎呀好不错，要完了。你知道这个我看到的心理就是说，当然我们会不会放下另外一回事，我没有说每个人放得下，但我只是讲一个现实，修行的现实，你已经起心动念了，这就是现实。所以这个现实不看清楚，你真正要往生就障碍。我没有要求你现在做得到，但我只告诉你现实，这个现在的这一份分别心就是你未来往生的挂碍，不是吗？我谈的是现实啊。你说你这样要求太高了，这不是我要求，我也不想要阻碍你往生，我都没有，我希望你往生，但我告诉你，不是谁阻碍你，是你的分别心会障碍你，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是讲出他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在整个修学里面就开始产生什么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前后的关系，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不会妄求说我稍修薄修少修想要得大功德，你不会再想这种问题了。怎么都没感应？假如你了解佛法，你就知道本来就不会感应，你不会再误判。然后我们常讲就是这样，薄修或不具足修或不正确修，切求大功德，因此产生对佛法不当的幻想与期待，最后产生了对佛法的失望与毁谤。这里看这里不是，第一个你不了解学佛的真实因果，以少修要得大功德，以不正确修要得大功德，怎么可能？狂妄的是你，不当期待的是你，失望的是你，毁谤又是你，跟佛法无关。所以了解佛法的人他就清楚啊，就说我今天这样修，我必须要哪几种因缘，因为道理很清楚，像我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我还不具足。像不是讲说那个经典有讲啊，你现在去看什么东西，你去观佛像，先观哪里就好了，他不要观你很多，观完了以后观成了，师父我观成了，好，他检查，的确成了，好，下一步观什么，下一步观什么，他一步一步来了。那我们现在也是啊，也很清楚我到底有没有在用功，因缘具不具足，我会检查。我自己放不下的，我不怪佛法没感应，因为佛法已经告诉我你要往这边走，但你没走，所以你不会去苛责佛法没感应。而我在这一条路这个阶段我应该完成什么，所以整个修行路以后就很清楚咯。会怎么清楚？我们常讲叫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对不对？怎么个听闻正法？有空开课就来听叫听闻正法，也是也不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被动的听课，你没有明确的求法目标，听完夹杂在一块也不会用啊。我常举例就是说，我现在想回家，那我找问人啊，就是听课嘛，某人跟我讲说应该这样走，那你就会配合你原来的想法，因为你大约有一个方向嘛。你再说一遍啊，怎么跟我原才想的不大一样啊？然后讲说就是这样，你走到哪里看到什么电线杆，你要向右转，你再讲一遍好不好？那边电线杆很多根呢。还有就是说，你说向右是从这边看向右还是从那边看，你都会问，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想回家。所以文法有一个很明确的企图，务必要把那个方向感那种抉择力练出来，这时候就不会像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中观为是如来藏昏的三家，没有，不管中观为是如来藏都是为了回家，没有其他家，就是回家，整个心就很明确，不懂再问，不懂再问，为什么想回家？不像我们现在被动的听听听听，不懂的不懂， 那乃至听矛盾的也不会发觉。你要是发觉，就是说向东跟向西，向西跟向东，你一定会警觉。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样讲跟我想的好像矛盾呢，你就会紧张啊？为什么？因为如果照着走，待会傍晚没路走可以走，晚上怎么办？你一定要等，拜托啦，哎呦啊，那再啰嗦啦，然后拍谁了？拍谁了？好，就像你说，就问师傅，哎，师傅怎么说？那么笨，讲那么多人，不跟你讲了，拜托啦，都会这样拜托的。你说你不爱讲，插你，我嘛不爱听。现在就我不听，不是啊，我就在求，为什么？我要回家，我想回家，而且有个明确的方向。然后你跟我讲完了以后，我就想，刚才他怎么说啊？啊、哦，原来是叫如理思维。所以我们现在如理思维也少了，听闻正法也少了。你不要以为一般听叫听闻正法，那个又没力的，讲得很有心，听得没力啊。为什么？他自己没有明确的求法方向，就会失去的那种感觉。你会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为什么？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家。但我现在看到这么勇猛的不多呢。好，听不懂啊，有空再问啊。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录音都很方便，听不懂啊，反正有 MP3 啊，啊结果以后也没再听了、啊、所以就过了。所以有时候干脆以后上课、啊、都不要录音。为什么？一次听懂，听不懂没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紧张一直听。现在不是，现在听不懂没关系，反正还好有录音。觉得心存侥幸，上课的时候就不能专注，对不对？像我讲，你再给你问一次，再不懂不回答了，这时候很紧张，因为待会路不知道怎么回家。好好好，你慢慢讲，你慢慢讲，我慢慢记。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是求道之心，很现实，很现实。我知道你这样一直糊弄糊弄过去，听了很多还是不懂啊。我不是讲说路标看很多都给人家带回家，路标带回家就没用了。路标要在路的位置上，该左该右，你不能到你家，人家到你家，你看吧，我听经听多少，你看这个向左的路标好几个，你看向右的也不少，结果路标都带回家，就是不知道回家的路。哦，所以我们现在家里都很多 MP3， 好多好多好多，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家。那一份求法的恳切心还是不足，那一份听了之后如何自内消化的如理思维也不足。完了以后，因为如果你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就会产生什么善法欲了，就会精进了，就会想要法随法行，那一份实践力就会出来了。因为感受到真实苦，感受这一个药绝对让我解一定是可以让我解脱，所以就会有一种积极的心。所以说念起佛来，再不是说虽然念我非常好，现在4点了啊，好吧，做功课，赶扣这一卦啊，对，也很精进，但总是有一点怪怪的味道，不是很欢喜。你应该怎么样？哦，比如说你在外面很热啊，啊，好吧，让你们到进去吹个冷气，真的哦，啊、就跑去吹冷气了。为什么？外面很热，吹冷气很凉，所以你要讲说世间苦恼，念起佛来欢喜无比。我有没有看到人家念佛念到欢喜无比的？每个人都把它当做功课，不得已的，哎，为了解脱吧，勉强念给我。像叫一下港口，哪有那么恐怖？都是很欢喜的、啊。世间实不可爱，此为真正归一处。我乐意时时见我，就是用这种心情，这就是修行的现实，不是吗？所以我们开始知道这个因这个果，我们不会妄求，应该种下真实因。我们应该等无间，就是我常讲的，要因种修，要无间修。所以这一条修行路当中，很多人不容易坚持。为什么？的确难。但你为什么能坚持？就是路看得很清楚。我现在虽没感应，但我看到没感应的感应， 所有没感应的感应，一结果还没感应，过程已经在感应了。我知道我在累积了，我有这份信心，所以我不会退，我就继续再往前。那一份心就是不为了得这一个解脱法，忍入一切，然后开始坚持，一直修持下去。所以就还是一种因重无间的修。像我们常讲修行，其实感应早就有，但问题你的心间断了，你一间断把烦恼也给带回来了，你那种忽有忽无，忽有忽无，怪不得不会成就。为什么退得很快？为什么你那个过去式的烦恼啊，就像逆水行舟啊，你一放松就整个冲下来，无明的妄想马上就把它冲下来。所以你修要不一口气到底啊，你很难成就。这就是修行的现实。时间关系，只好就这样，因为它也很现实。时间到了，今天也很现实，早不来晚不来，听说今天台风要来，这也是现实。你看，所以面对现实的，有人说，今天台风，那师父那就台风就不来了，很现实。有人说今天台风，可是台风虽台风我要来，这也很现实，但这两个现实不太一样。对，你因为这个现实而退缩，我因为这个现实看清楚人生无常。我在讲说我们现在台风也不知道好坏了，如果就向着那个以前八八水灾掉个三千，哪个地方都倒霉，对不对？吹新竹，新竹倒霉，吹台北倒霉，掉哪里哪里都倒霉。可是他会不会掉到那里不知道，你说不定你的荣华富贵就差这一碗，有没有可能？你都说不可能，可是那以前吹掉那些人怎么可能？这叫做误差。说不定今就是我最后修学的地方，所以我才鼓励大家，就每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当做最后一夜。有真的哦？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睡了就没起来的我常听到这样，所以我经常也带这个心，因为很多人睡觉就心脏麻痹啊怎么样，所以每一个夜晚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咚，因为为自己送终。为什么？不知道。早上起来，哎呦 ，Q 掉，赶快再用。因为不知道，所以但念无常，胜勿妄议。这就是人生现实，也是佛法现实。好，那我们先这样。那待会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提问题。阿弥陀佛。